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六章第二节的内容。我们上一次上星期呢谈到了分别说不了，对不对？好，那分别说不又有几个主要的部派，又分出几个主要的部派。在261，我们先很快的带大家再看一下分别论者。在分别论呢，在261，就是国字的二这一段下面的国字一的刮胡里面有谈到，有再分成四个部派，对不对？化地部、法藏部、引光部，还有赤铜业。那化地、法藏跟引光，它是在印度大陆的分别说。那赤铜业它是海南的，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海岛的这一个分别说，分别说部。那上星期有谈到以化地部为主的，也就是大陆的分别论者的一些这一些论议主张。那他的学风呢，在262页阿拉伯数字一这一段有没有他这边导师有谈到与譬喻师有同一倾向，就是会用偈来赞颂佛的功德。那通常这一类的偈颂都会比较把佛的这种伟大功德把它讲得非常的极致极致。那他说是言过于实了，言过于实。再说一些也不认为他是言过于实。然后他们也主张呢，无色界有细色，无心定有细心，对不对？好，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主张。那另外呢，还有他也主张心静心性本静，在264这边。那他说心性本静，导师这边特别提到前面说跟譬喻者风格类似，对不对？但是这个主张就跟他们不同，譬喻者不说心性本静。好，那再来就是主张缘起道果与灭都是无为。那导师认为他们这样的主张是重于因果的必然性以及修正所得的恒常不变性。那就是心性本性跟主张缘起道果与灭都是无为这两点呢，与这个譬喻者不同，但是跟大众系是一致的。所以部派彼此之间呢，有时候很难说，就是谁跟谁比较 close，好朋友之类的。那就有些主张他会跟，比如说这分别说不，有些主张会跟譬喻者相近，对不对？那有一些又跟大众部一致，那都有很多可能性。然后再来化地部有对于烦恼呢，有一种分两类，就是睡眠跟禅。那禅就是一种现行的，那睡眠就是潜在的。好，那 这个导师说潜在就与心不相应了，那到底因为这个都是101是一不中论，它都是只是一个转述了，所谓的相应跟不相应，在就是心心所的问题跟心的问题，相应会是它有一些定义，就是同一所缘嘛，对不对？然后会一起升起嘛，是吗？但是相应就有这一些。如果潜在的烦恼它不一定会活动，它就心对于某一件事情有一个所缘，那如果没有活动那就没有相应了嘛，但随眠大概所谓的不相应大概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来又谈到二种慧，聚时而生，一个是相应，一个是不相应。好，那导师说这样的一种二种慧呢，是为了要说明一念当中有自知的作用。好，那另外还谈到化地部立三运，立三运。一念情运就是刹那生灭的五运，我们再看到66页。一起生运呢，就是业力所感的一手五运。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身心，就是一种业力所感的，业力所感。还有穷生死运，穷生死运呢是刹那灭了，一生灭了，还是生死不断的，由于维系五蕴的不断延续，因为有维系五蕴不断延续，所以生死就能够相续了，那这样的一种从生死蕴一直到金刚预定才能够彻底的灭。好，那导师有谈到瑜伽行派以穷生死运为阿赖耶识，那这样的阿赖耶识应该是种子阿赖耶识。那这边导师说声闻法中维系深浅的存在呢，都是这一种维系阿赖耶种子思想的启发者。那再来就谈到法藏部了，法藏部老师有谈到有这个对于这个佛塔的崇拜，它能够得广大果。那这广大果原来只是一种解脱，那后来呢跟受到大圣佛法的一种交流，那这广大果也包含了成就佛道，成就佛道。这个是在267这边所说，然后呢诵戒也能够这个成就佛道，那就是诵戒变成成就佛道的一个资粮的一个因行，就变成菩萨行，这个是在267-246-8第8到第9行这边导师所说，那导师说这一些通大圣的这一些思想呢，不是法藏部的本意，而是在大圣佛法开展当中与大圣相沟通。相沟通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就是吸收大圣的一些元素了，他们认同的一些内容。好，那这个是上星期讲到分别说部的一些 重要的部分啊。那今天要接着谈海南分别说不，赤铜业不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老师说，分别说不传入席兰的一支呢是赤铜业部、哦、那 大约是在公元前43年到17年因为战乱而发起书写三藏，一向为佛教中心的大寺就严守这一次所集成的记录、哦、这一些导师这些文献呢，根据他书中的这一个说明、哦、关于南传佛教的这一些材料呢，导师他我们看到268的122角注、哦、导师是有参考净海法师的南传佛教史、哦、净海法师还活着、哦、在美国在德州玉佛寺曾经见过、哦、人看起来很朴实、哦、他有写这一部著作、哦、那而且年纪大还学做 PPT讲经说法，很厉害，很好学。这边顺带提，那基本上导师这边有参考到，就是净海长老的这个南传佛教史了。那关于现在的这一些有关南传佛教的这些材料呢，主要就是巴利三藏当中，或是巴利文献当中的这个大史跟导史，就是这两部著作，它是先后的，那但是这两部著作都对这个成书的年代都很后面，而且是代表着这个南传锡兰上座部的一种。本位的观点听得懂了。那在玄奘还有法显大师呢，他们到印度去参学，对不对？那法显大师有一部佛国记，那后来好像有在后来的这一个编纂当中好像有不同的名称，有时候又称法显传、哦、法显传或是佛国记、哦、就是他到印度去巡礼、哦、去参学，那他有到这个狮子国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哦、玄奘大师也有去，也有在他的《大唐西域记》，或者是在他的弟子为他所撰的《慈恩三藏法师传》或者《行状》当中呢，都有关于他去印度参学的一些材料记载了、哦、那有一些记载跟南传这个导史跟大史的记载，这个说法都有一些出入了齁、哦、那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大家自己判断。就是那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要了解这个史料啊齁、哦、有时候它会有一种一家之言的问题齁、哦、那玄奘大师他当时去的时候，那他所看到的不一定是全部，他可能只是看到局部了、哦、那或者是像有些站在南传角度的学者就会说，那一些材料是玄奘听来的、哦、因为有很多东西不一定是他亲见的了、哦、那一定都是 根据当时他所了解到，有时候是那种谈话当中他知道的一些事情，哦，那这种东西听来的不一定就不是真实了，哦，就是它也是代表某一个面向的一个材料，哦，所以这现在的这个南传佛教史就是会有比较有两派的一种见解，哦，一种就是不要过度相信大师跟导师，哦，要参考玄奘大师或是他们的这一些史料以外的资料来做一些综合的考察，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要站在这个当地人的这一种记录才会怎么讲有他的准确性，然后让客人来这边看一看，他们都觉得都可能看不到真正的东西。但是有时候客人虽然去两三天，他看到才是真正的了哈。里面都是各执一词嘛，反正是客人到那边看一下，旁观者清嘛。所以有些事情很难说哈。但是就是导师基本上这边。就是采用比较中性的材料，中性的材料就是没有一些负面的这种价值判断的这一些内容，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如果说到什么无畏三世派如何如何的一些不好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带有价值判断的，懂意思了齁。哦，那如果他描述说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哦，那这个事件我们可以把它认定为当时是有发生的，哦，那这个事件的一种里面的一些细节的描述，哦，带有价值判断，那这个都需要再去考虑，我们只能知道当时有这个事情发生，哦，当时谁对谁错不知道，哦，所以到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些史料应该要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啦，齁，哦。好，那导师基本上也是这样子处理，齁，哦。也不会因为他们是有本位主义就所说的都不采用，齁，哦，就是他采用一些比较中性的，齁，哦。比如说在导史或者是大史他们都有提到当时因为战乱了，哦，那有一些当时都还是口传，佛经都是口传，哦，那战乱这个逃难嘛，哦，然后会身心疲乏，哦，这一些背诵三藏的法师他很容易遗忘，懂意思吗，哦，因为逃难有时候睡不好啊，吃不好或是受到惊吓等等，哦，那所以就是会有发现他们的这一些在背诵三藏的情况有一些状况，哦，就没办法，有一些会遗忘，所以就发起这个把它写下来，趁着他们记忆力还可以的时候把它送出来然后写下来，哦，这就是所谓的发起书写三藏。写在什么呢？写在这一种铜的这一种铜板上面，哦，是这个铜叶就是一种铜板啊，哦，可以吗？是铜叶布，就是他们主要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来命名的，哦，他们把三藏写在铜板上面，哦，好，那再来导师有谈到战乱平复之后呢，哦，毗陀迦牟尼王建立无畏三寺，哦，然后也有对这个四僧呢，哦，供盛大供养，然后呢引起大寺与无畏三寺的不和，哦，他供养四僧的年代大概是公元前17年到公元后3年，哦，差不多不久嘛，哦，就是 前面书写三藏是公元前43到17，对不对？那见无畏三世呢，大概就是公元前17到公元后三年这一段时间。好，那之后呢，拔旗子派，也就是独子不比丘、法喜与弟子们来到西兰，那这大概是公元67到79这一段时间，就是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然后受到无畏三世僧的礼遇共住，无畏三世也就被称为法喜派。之后呢，大圣佛法有传入西兰，也受到无畏三世派的接受。大圣佛法的这个传入呢，应该也是蛮早的啦，蛮早的。那也受到无畏三世派的接受，所以无畏三世派是大小并弘。那玄奘称之为大圣上座部，这应该是导师自己的一个判断了啊。那个玄奘大师有说，这个锡兰岛上有大圣上座部，就是有上座部，但是呢，他有吸收大圣的一些东西，吸收大圣的一些教法。那导师认为指的就是无畏三世派。好，那最后一行，大四派严守旧传，旧传就是发起书写三藏那时候所写下来的这一些教典，新的来了他就不太接受了，他就严守旧传，然后呢与无畏三四派处于严重不合的状态，就是大四派他是比较保守的，然后呢无畏三世派他比较就是开放，他可以接受不同部派的这一些思想还有修行的方法，乃至于大圣他都接受。好，再来导师谈到呢，是同业部在西元前就承认有十方佛这样的一个思想，看到268页，这样的一个记载呢，是记载在同业部的小部，小部是一类的典籍，他们南传有在经的部分有五部或是五尼科也可以吗？那其中有一部叫做小部，那小部当中有很多经典，那有一类经典叫做有一部经典叫做譬喻阿婆陀那阿瓦达那，里面的佛譬喻的这个篇章里面有说到，此世界有十方，方方无有边际，任何方面的佛土呢，不可得以数之，就是很多很多，然后多数佛与罗汉遍及而来此处，我礼敬与归命，彼佛即以阿罗汉，这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寄送的一个格式啦，二是六言的。好，所以现在有十方佛，还有十方的佛土，是同业部在西元前就已经容忍了，就是认同了，接受了。为什么老师说西元前呢？导师这边是就是认为这些典籍这些内容呢，应该就是当时发起书写三藏那时候 就有了，对不对？书写三藏是在什么时候呢？公元前一世纪，对不对？哦，这是写下哦，写下之前他们在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嘛，对不对？哦，所以导师说在公元前就已经认同，哦，那导师说这也就开启了大圣的通道。不过为了与无畏三世对抗，居守旧传，不再容受一切，哦，就是旧传以外的一切，哦，旧传以外的一切。好，那再来，导师前面基本上就是引用南传的这一些典籍的材料所说，哦，那接着导师有用这个法显的记录跟玄奘大师的记录，还有不空三藏的一些记录呢，说明当时锡兰的佛教的一些情况，哦，好，那在西元五世纪初，法显去锡兰，哦，这大概是在公元411到413在这几年，哦，411到413这几年他到锡兰，哦，那根据记载呢，哦，他在那里得到的五分律，五分律是画地部的，哦，然后也得到的杂阿含经，哦，杂阿含经，啊，五分律是画地部，杂阿含经属于有部，应该就是我们现存的这一个杂阿含经，然后是他从锡兰那边带回来的，哦，然后由这个求那跋陀罗翻译，求那跋陀罗，后来由求那跋陀罗翻译，哦，好，可见当时以无畏三世为中心的锡兰佛教，因有各部派的比丘前来弘法。为什么老师这边会说到以无畏三世为中心，应该是根据法显他的描述了，法显他所描述的，当时听说还有这一个佛舍利啊，哦，要去有接这样的一个活动，哦，佛的舍利，哦，所以可见当时呢，无畏三世为中间锡兰佛教，因有各部派比丘前来弘法，哦，因为有画地部的五分律在那边看得到，然后说一切有部的杂阿含经也在那边也出现，哦，然后玄奘大师的记载呢，哦，他有提到锡兰有瑜伽大圣，哦，这边给大家看，哦，这个法显的材料就没有去找，哦，那这边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就是玄奘，哦，但是慈恩大师可能是讲另外一个人，哦，窥基人家都称他慈恩大师了，哦，但是呢若称这个玄奘大师就是大慈恩寺的三藏法师，哦，这称呼不太一样啊。好，那他的这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有谈到，他听闻啊，海中有僧伽罗啊，僧伽罗国持云执狮子，那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了啊，可以吗？啊，僧伽就是 Singha 就是狮子，哦，Singha 是哪里？新加坡，好像他们也跟诗词可能有关系，是吗？哈，好，就是这个是指斯里兰卡啦，哈。然后有这个名上座部三藏，以集解于且论者的这一些教典啊，或者是这个者可能是指人，或者指这一些教典，有这一些这样的人，或者这样的一个教学，所以这边就是导师这里所说有于且大圣了，大概是根据这个材料来的。然后后面导师谈到不空在这里受学18回金刚戒瑜伽，这是密教的，那是西元八世纪的事。那这个大唐故大德正司空大辩证广智不空三藏行状，行状就是一个人他往生之后对他的一个对他的一些攻击的一种赞扬，还有他的一生传记的这一种描述的一种文章，然后叫形状哦。那这边有谈到是开元29年，他到狮子国。开元29年呢，就是公元741，大家可以写一下，开元29就是公元741，导师说是八世纪，确实啊，公元741就是八世纪的了啦。好，那他到狮子国呢，然后到了之后，国王呢就是要求请开18会金刚顶瑜伽法门，毗卢遮那大悲台藏建立坛法，有没有？这个是在行状里面所提到的18会金刚戒瑜伽，就是指的，应该是指这个材料了。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268页啊。所以根据法显还有这个玄奘还有不空这几位法师当时的一些所看到的一些记载呢啊，大概西兰那边有不同的部派，有大圣的教法，还有密教，对不对？密教也在这边有在流传，只是说范围多广不知道，因为如果是国王的这样的一个重视的话，他应该有一定的影响力啦，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国王的支持。他在瓜湖寺大四派一统锡兰佛教哦。好，那这边导师谈到这个锡兰佛教成为大四派一统的局面哦。锡兰佛教有两个大的这个阵营哦，一个就是这边所说的大四派哦，另外一个就是上面无畏山四派哦。好，那导师说锡兰佛教大四派一统当那个锡兰佛教这样的一种局面呢，觉音论师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哦。那觉音论师是中印度人，在佛陀迦耶锡兰僧众所住的大菩提寺依利婆多出家修学巴利三藏哦。他住在哪里啊？他住在佛陀迦耶，布嘎亚就应该就是现在大觉塔那个地方啊，布嘎亚。但是呢，他是在 席兰僧众所住的寺院出家，他出家就已经是在锡兰的这个传承出家，但是这些人这是住在印度本土的啊、哦、的这一个锡兰的僧众，好、哦，好、哦，那后来觉因到锡兰住在大寺，公元412年与大寺僧众以巴利语写定全部的三藏。哦、之前的这个三藏可能用当地的语言写的啦、哦、那这个觉音论师呢在公元412那就是五世纪的时候以巴利语写定全部的三藏，并且呢以巴利语为世尊当时所使用的语言，就是认定巴利语是世尊当时所用的语言，目的也就是要提高巴利语三藏的权威信仰。那这样的一个信仰呢，现在在西方学界都不太认同了，因为这个阿育王的这个石碑出土之后，他就是在印度各地都会颁布他的一个命令嘛，哈、哦，他的这个命令呢，基本上内容都类似，就是大家要行善，哦，然后都不要作恶这一类的了，哦，然后在每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语言去颁布他的这一些希望。这个人民怎么做的这些命令、哦、那巴利语其实是这一种西印度的一种方言，懂意思吗、哦、西印度的方言。那佛陀他在哪里、啊、他在比较恒河流域那个地区，对不对、哦、那个比较是算东印度了、哦、那边的方言又跟这个西印度的方言又不一样、哦、照理说佛若要这个宣说佛法用当地的语言，应该是比较是在摩揭陀比较是东部的方言比较可能啦、哦、大家懂意思吗、哦、但这个都无关紧要了啦，反正这个佛经就是要去了解，不管它是用什么语言在传播嘛，齁、哦、总就是要去理解每一种佛经，它都代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传承他们对佛法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记载，明白都应该要去尊重，而不是说某一个地方它是纯正的齁、哦别的地方就不存在，这个都不是一种健康的想法了、哦、好，所以当时因为这个宗教很多都会这样子，为要提高权威嘛、哦、就说佛是讲巴利语的、哦、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无可厚非了，因为要提高，如果佛不讲巴利语，那么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学这一个跟佛陀的教法会不会有出入啊，大家就会怀疑嘛。如果说这就是佛讲的语言，大家就不会怀疑了。这可以理解了。好，但它可能不是事实。可以了。好。老师接着说，这个觉音论师呢为四部相当于四阿含的这个教典呢，还有律藏做注释。就是这一个相应部还有中部长部增支部、哦、这四部为他做注、哦、然后也为律藏做注释，并以戒定慧的次第写成著名的清净道论、哦、清净道论现在很多读书会都在学清净道论、哦、很好。嗯，好，这部论导师说是依据 优婆底沙的解脱道论啊。解脱道论汉译本是这个僧伽婆罗译，译为汉文啊。有时候在这个译经者前面会多一些字，那个是他的朝代梁啊。梁是什么时候啊？在南北，应该是这个应该很早，在南北朝，宋齐梁陈梁武帝那个时候啊。有时候这一些冠在易经者前面的这些朝代，又有所不同啊。比如说真谛三藏，有时候他说是什么陈真谛嘛啊。宋齐梁陈，好像有时候又有别的朝代冠在他前面哦，后梁嘛哦，好，所以就是因为他有时候会跨朝代了啊，可以吗？这些外国来的这些译经者，他来的时候，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国在战乱嘛哦，北方很乱，南方也稍微安定，但是。朝代也经常换的，有时候会改朝换代啊。再来，那是这个梁僧伽婆罗译的解脱道论。那经济道论是根据这部论修正补充啊，然后是说明声闻解脱完备的修道历程啊。好，那接着导师继续说，但当时二派仍在对立中，锡兰因战乱，就是还是经常的发生，佛教也受到伤害，衰落到几乎消灭。哦，那以巴利三藏大四派救治而复兴是。曾由锡兰比丘去泰国弘法，再由泰国比丘来锡兰，再度成立僧伽。什么意思呢？泰国的佛教其实是锡兰那边传过去的，可以了哈。锡兰那边传过去，那到了18世纪的时候呢，泰国的比丘又再去锡兰，再把佛教。把它复兴起来，重建起来啊！所以这一个我们尽量去把佛法传到各地去啊！哪一天这个啊本部衰弱，别的地方还可以再回来啊，再把这个佛法复兴。那这个已经是18世纪了。那这边所参考的。材料就是净海长老的南传佛教史啊，好，以上导师就对这个四同业部大概就谈这一些了。好，那因为导师这边在谈的是印度佛教思想史，对不对啊？那他要贯穿从阿含部派大圣到后面秘密大圣嘛，哈。他在谈的是一个思想，所以他比较着重在跟这个是大圣之前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会比较着重跟大圣思想有关的这一些部派啊。那因为可能是同一部在海南啊，跟印度的这些佛教的联系就比较少一些，所以导师大概也只谈这一些了，反而没谈到，只谈到这个有十方，我是跟大圣是有关联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出导师为什么，比如说，是同业部其实材料很多，对不对？啊，但是导师只提这一个，啊，只提这一个，那这个主要是跟大圣的这一个思想比较有关联的，啊，好。在第三就是正量部是独子系所分出来的一个大的一个部派啊， 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好，再说独子部系，独子部分出四部，法上部、贤咒部、正量部、密林三部。那这当中正量部非常发达，成为这一系的大众，就是他的这一种弘化的这个影响的地区很广，或者影响佛教界的力量很深。在这268最后一行，导师说独子部与说一切有部是兄弟学派，因为是从有部分出来的嘛，法义的差别不大，如大比婆沙论说若六若七与此不同，与多相似，就是在这么多的义理的这个教学当中，是观点当中呢，只有六相七相不同，其他都一样。好，那再来就是这个独子系的教典，这边呢要大家稍微调整一下，这边给大家看。这个第一本的《四阿含目超解》跟《三法度论》其实是同样的内容，可以吗？它是两本不同的人翻译同样的东西，懂意思了齁。就好像这个《般若经》有鸠摩罗什译，也有玄奘大师译嘛齁。那这两本是同样的内容，但是不同的人翻译，所以大家可以改一下。作者都是婆树跋陀，那一个是鸠摩罗佛提所译的，名为《四阿含目超解》，那一个是僧伽提婆译的《三法度论》，它的作者都是婆树跋陀，都同一本书了啊，两次不同，两个不同的一个翻译啊。好，那这边老师有特别提到啊，就是虽然在福琴鸠摩罗佛提他所译的这一部论的题名叫做《四阿含目超解》，导师说他并不是四阿含的注释啊。它就是一部阿毗达摩了，它就是一部阿毗达摩，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好，那这个是出自华语集第三册，导师有对大正藏的这个部类的编排提出一些修正。那在1505是大正藏的经的编号，可以吗？经每一部经都有一个编号，它整部杂含经里面有很多小经，它整个都叫做杂含经，它就一个编号，好像是100号，它好像是100号的样子。那1505跟1506呢，导师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导师说这二论是同本一，就是同样的内容，不同人翻译啊。那这部论不是《四阿含经》的经文解释，是独子部系的阿毗昙论啊，不是释经论，所以应该编入毗昙部啊。也就是他们在大正藏被编到可能是释经论那边去了啊。那导师说他其实是阿毗达摩来的，所以应该要编到毗昙部会比较好齁。那这边主要是要说明这两部论是同样的内容齁，那不同的翻译。然后虽然名为四阿含目超解，其实并不是四阿含的解说齁。好，那这边是给大家做一个说明了齁。我们回到这一个讲义齁。 所以第一个是这个是阿含摩朝节，再来是僧伽提婆在意，名三法度论。传说这一个僧伽提婆译出又从为改定，这边的在意不是根据是阿含摩朝节这一个底本在翻译的，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导师在说一些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事是研究里面，这边谈到就是三法度论啊，于东晋太元16年，也就是公元391年译出，然后译出之后又从为改定，所以有在译的传说，可以吗？啊，这边所谓是这个在译，应该指的是这一个啦，啊，好，就公元391译出，然后译出又从为改定，所有在意的传说，在意的传说。好，那论它分成三品，德品、二品、一品，每品又分三度，所以这个三法度经就是都是三法、三类法、三类法这样的一个架构，好，那导师说真谛义的不值议论，在独子等部的这些段落条目底下呢，增列如来说经有三义：一、显生死过失；二、显解脱功德；三、无所显。那导师说与三品的意义相当，德品就是功德嘛，然后二品就是过失，一品大概就相当于无所显，所以是相当。然后导师说其实这也是有部所说的，大毗婆沙论分42章为三类：境界类、过失类、功德类，也就是他们在分法的这个类别，他们都有共通的一个情况，相通或是相类似的，表示跟有部他是兄弟嘛，有类似的。那境界类就相当于无所显，过失就是显生死过失，功德类就是显解脱功德。好，那导师说三法度论一切以三分法来说明，应该会容易记一些，就是在讲某一个课题它就会分三类来说明。好，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休息10分钟，那后面真谛义出的三部典籍，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为大家说明。好，下课休息10分钟。